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你觉得过一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一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 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吃了11次饭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他这个吃了11次饭或者12次饭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呀，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哎。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呢？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只有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的。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26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朝文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8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10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 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朗读，
诗篇104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利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枝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他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藏处。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金黄； 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We will glorify the King of Kings. We will glorify the Lamb. We will glorify the Lord of Lords, who is the great I am. Lord Jehovah reigns in majesty. We will bow before his throne. We will worship him in righteousness. We will worship him alone. He is Lord of heaven, Lord of earth. He is Lord of all who live. He is Lord above the universe. All praise to him we give. Hallelujah to the King of Kings. Hallelujah to the Lamb. Hallelujah to the Lord of Lords, who is the great I am.
我与夜空有着一段缠绵的恋情。当月圆时，今天晚上就应该圆月吧。如若天空中挂上一轮圆月，我就会径直地奔向后院，寻找月亮的影子。如果天空晴朗，我就会带上星际图形表，寻找这颗星座或者那颗星座。我的房子朝南的方向，我总是能说出现在是一年中的什么时节，甚至根据我们车道上方猎户星座的位置，我就可以说出现在是午夜什么时辰。你知道吗？每当我仰望着那颗星座时，就想起了约伯记第38章的内容。上帝说，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能按季节领导群星，或者引导北斗星吗？上帝在那谈论北斗七星呢，神奇吧？不是古代的天文学家给那些星座取名，而是上帝给取的名。就在这篇约伯记里面，那天傍晚，当我在后院仰望着天空，我注意到夏季的气息开始淡去，那仙女星座的星群正在冉冉升起，而猎户星座则在地平线下降得更低。我不知道我自己与星星的那段恋情是怎样的，可我的确知道但以理书第12章第3节说的，明智的人将跟天上的光体一同照耀，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哇，有那么一天，我们将像星星那样闪闪发光。不要把这种比喻想得那么愚笨。有的人可能在想，谁究竟想做一个活的电灯泡呢？等等，你曾经站在夜风中仰望过漫天的繁星吗？天空中炫目的光芒没有给你留过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撼吗？那些完全使你狂喜而着迷的星星所展现出的美丽，有那么一天，你将会拥有那欢乐和喜悦。当你在庭院漫步，仰望群星闪耀的夜空时的那种欣喜和震撼， 有那么一天，当你步入到那种辉煌里，实际上 C.S. 刘易斯更进一步做出了断言，他写道，有那么一天，你将会披上在天堂里所有的繁星发出的美丽荣耀，并拥有到永远永远。智慧的人有一天将会如同天堂里的光芒一般闪闪发光。哦，我多想变得智慧起来。上帝啊，请让我以你的方式来变得智慧起来。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会和我一起祈祷。那些带领众人秉公行义的人将像繁星一般闪闪发光。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做智慧的人吧，让我们立志来带领众人秉公行义，因为你和我不久将披上繁星的美丽荣耀。所以今晚就到户外去躺下，仰望着星空，欢庆你辉煌的命运。
听众朋友，生命充满奥秘，生命从哪里来？它分分秒秒如何维系生存？生命每天怎么过才好？未来的归宿又是怎么样？研究越多，知道的越多，就越感觉到生命的神奇。今天我请到一位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来帮助我们从小见大，来发现，来感受一下生命的奥妙。嗨，李博士您好。
你好
李博士，至今人类对生命由来的看法基本上只有两种，一个是创造论，一个是进化论。我知道您是接受创造论的科学家，认为生命是被一位比人类智慧能力都要高出许多的神按着他的智慧和设计创造出来的。那么好不好请您从人的身体上的一个构造举一个例子，帮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创造论基本上是怎么看生命。
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这样的例子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生物体里面数不胜数，非常非常的多。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它的构造一头呢是利用这个氢离子作为它的能量的来源，另外一头呢是一个转子，这样的话呢另外一头呢就会把这个 ADP 呢加一个磷酸键，然后合成 ATP， 就是合成人体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单元。就这样呢，就通过能量的转化呢来达到人能量的要求。这个呢非常类似于一个简单的涡轮机的原理。所以说呢，像这种涡轮机呢，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设计呢，把这种构造呢放到了人体里面。后来呢，人呢又发明了这个涡轮机来这个实现能量转换的功能。所以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
李博士，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真的很有意思，很奇妙。有几个地方我听不太懂。首先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您说的 ATP 的这个合成酶它在哪里？
它是存在人体的线粒体这个部位。
那么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究竟是什么？
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 ATP 呢用中文讲呢就是叫三磷酸腺苷，是人体能量的一个基本的单位。
线粒体是什么？
线粒体是细胞里面的一个亚结构，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每个线粒体上呢又有成千上万个这个ATP 合成酶。所以说人的整个身体里面有多少个 ATP 合成酶呢？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数不清楚。
那么您讲的这个 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是怎么个转动呢？
因为涡轮机它必须要转，它才能把一种能量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就像水力涡轮机是一样的。比如说水呢从高处流下来，水本身呢有一个能量，它把这个能量呢从高处流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带动另外一头的这个转子去转，它就把这个水的能量呢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人体内的这个涡轮机呢也是在不停的在转，并且转速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原理一样的。像水力的这种涡轮机，它用的能源呢是水，但是在人体内的这个 ATP 合成酶呢，它用的是不同的，就是用的是氢离子作为能源，它是靠一个氢离子的梯度的浓度来带动它这个转子，每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转速在转，非常非常的奇妙。它在转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可以把 ADP 呢能够合成到ATP。
李博士，您真的是把我们带进了人体细胞里面，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大千世界。我在想，这个细胞已经是够小的，那么细胞里面的亚结构线粒体就是更小了。没想到线粒体里面无数的三磷酸腺苷合成酶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结构，竟然每一个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高速在转，来替我们人类服务，实在是很神奇。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一个转动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是什么？
基本上任何一种过程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所以说这个 ATP 呢在人体的本身细胞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它的存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细胞里面蛋白质的一些转运，它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或者是要三磷酸腺苷的参与。如果没有这个三磷酸腺苷的参与的话呢，这些细胞里面的这么多的化学反应是无法进行的。如果线粒体有问题的话，在人体上呢就会出现好多这个功能上的一些障碍，和线粒体相关的一些疾病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像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就和线粒体的功能是非常相关的。因为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如果这个能量的加工厂出现了问题的话，人的机体基本的功能呢就会丧失，就会生病。
李博士，下面这个问题呢比较个人一点，我也非常的好奇，同样是在观察人体细胞内线粒体 ATP 合成酶的结构和机制的时候，有些人说这是进化来的，而您却认定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一种信仰或者是信心层次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学生物的，我觉得生命体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奇妙的智慧。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你吃了饭之后呢，这些你的食物呢就会转化成这个氢离子的这种流动的这种能量，氢离子的这个流动呢就会带动 ATP 酶呢它去转，这么一转的话呢就会带动 ATP 的产生，这里面是环环相扣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吃了饭之后，你的身体就获得的能量，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工作，去上学，去旅游，你就有能量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智慧呢是靠进化是无法达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法证明哪个回答是正确的，但是主要靠的是我自己的信心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哲学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进化论呢它是说是就是像分子啊或者是原子啊这样不停的碰撞，慢慢慢慢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才形成了这个生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分子和原子再往下分的话呢，又分成亚分子亚原子，在更小的一个层面上，然后你这个更小的层面再往下分呢， 分一分分分分就没有了，就成了虚无的了。你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考呢，就成了从无到有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从虚空的东西一下就变成生命。我觉得从哲学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这是本身就是矛盾的。我不认为像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生命体也好，我不认为他们是通过一点一点的进化来的。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是有一个更高的、更高智慧的一个设计者，是出自这位设计者的手。因为这个设计者呢，他的智慧远远高于人，远远高于人。所以说，我是接受人的生命呢，是由上帝、由神来创造的。
既然您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就在想了，人的确蛮聪明，至少地球上面所有生物当中，人是最聪明的。可是人的聪明似乎又很有限，好像知道的很多，而真的呢，又知道的很少，缺乏智慧。比方说，单单就生命的意义，人一生该怎么活最好，人类的将来是怎么样？这些问题问了两三千年了，大家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公认的好答案。既然您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造了人之后，他还继续跟人沟通吗？人类这些个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帝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和解答呢？
就像鸽子可以辨别方向一样，上帝呢把圣经赐给了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呢，就是让我们辨明方向的非常非常好的指南，就像大海里的这个船一样，就是也需要指南针，需要指南针。我们人生的目标呢，如果离开了圣经的话呢，也会丢失方向啊，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人最终还是有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呢，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指南。如果我们能把圣经的话呢，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呢，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就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就不会迷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呢，去读一读圣经呢，然后去思考一下。就像我呢，在十几年以前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慢慢慢慢逐渐，我接受圣经作为我的人生的指导，因为我知道。人生呢是需要一个指南针，有一个路标，或者是有一个灯塔在那里。有了这个灯塔呢，我就知道我可以往哪里去走。圣经呢，会对你的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都会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因为它呢本身就是充满了智慧的一本书，是来自至高者的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因为这个至高者呢，他的智慧远远远远要高于我们人，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我们呢是被造物，好多东西呢我们都理解不透彻，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我们直接可以就读圣经就好了。有了这本圣经呢，我们最简单的来说就不会迷路了。
李博士，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您对人类身体的观察，对生命的看法，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非常感谢您。
谢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在哥伦布绕行地球一圈之前，科学家以为地球是平的。但早在哥伦布之前2000年，圣经就已经说到地球是圆的。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句子：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大圈的原文是希伯来文 CHUG，意思是圆圈和球体，也就是说，地球是圆形的，是一个球体。写下这句话的先知以赛亚怎么知道呢？很明显，不是当时的科学家告诉他的，有个更高的智慧的源头让他把这句话写在圣经里，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神在圣经里不但说到地球是圆的，还说到很多真理是科学家穷毕生之力才发现到它的真实性。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知道神还说了些什么？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139篇。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Gambling fell, he wanted to go to heaven, but he had to go to... Oh, damn! 我真的很难相信一棵辣椒苗可以结出六七十粒以上的辣椒来。视频上的农村女孩在一大片辣椒园里示范辣椒多产的秘诀，打枝。打枝这个农业术语是除掉不必要枝叶的意思。对于不懂农活，最近才学种菜的我，可是个新鲜的名词。原来阳光、空气、雨水、土壤虽然提供植物生长的重要元素，但要让它们长得硕壮美好，多结果实，在适当的时间打枝是必要的手段。不同植物有不同的打枝诀窍。以辣椒来说，当第一朵花开出来以后，花以下的叶子只保留上面的三片，其余的要全部摘掉，目的是为了减少侧枝的长成，好让养分留给主要的枝干，也让整棵苗得以透光透气，增加它的抗病性，主枝才能够结出更多更美味的辣椒来。过去我以为菜种下去只要浇水就好了，原来长不好是不够用心，却怪上帝没有给我绿手指。辣椒要长得又多又好，需要打枝。你我的生命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有没有让时间、心力花费在不必要的侧枝上面，而忽略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与目标？作家刘墉说，少年时取其风，壮年时取其实，实在的实；老年时取其精。人生在不同阶段、不同时候，都有它不同的主要枝干。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分辨哪些是需要早早清除的枝叶，好让我们得以专注完成在我们不同人生阶段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回顾青春年少的我，只能说找不到主要的枝干，全长侧枝，因为既没有好好用功多结知识之果，也没有发掘兴趣培养一技之长，更可惜的是也不懂得寻梦，以致连一个留与他年说梦痕的美好追忆都没有创造。没有组织、没有目标的生命杂乱无章，白白虚度了美好的青春。幸运的是，婚后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孕育生命的奥妙，相信了宇宙间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创造主，也学习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掌权者，愿意遵循圣经的教导，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才能够从神得智慧，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看清在每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神所赐予我的职分、主要的枝干是什么？去无存精，活出一个有目标、有意义的丰盛生命。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果子。”让我们一起共勉，像打过枝的辣椒苗一样，多多结出神要求我们的生命当有的美丽果实。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美丽丰盈。
我们的脑子总在动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所以念头呢，是一个接一个。如果不好好的加以管理，我们的思想就会越轨。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念头是好的，是能够服务别人的，那么您我首先需要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好的人生目标才能引导出好的思想。如果您我没有目标，我们的思想势必四处游荡，还有可能遭到有害的影响。我们最好常常停下来，确认一下自己想的事情是否值得。如果不好，不值得，我们要赶紧把思绪引导至那些能够改善我们或者帮助别人的具体的事物上面去。可以选择几件好事去想去做，但是不要过多。我哥哥和我相当不一样，他比较像父亲，做事专一。他成为医生之后十分用心，医术高明，给别人带来很多帮助，我常常为他的成就自豪。我比较像母亲，兴趣广泛，虽然我也帮助人，但是如果我更加专注目标，坚持到底，或许成就不仅于此。因此许多事情我只能给别人粗浅的见解。最近妻子与我参加了一个退休人员的午餐会，聆听一位心脏专科大夫的演讲。他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医疗药品更重要。医生常常谈的是如何治病，哪个药最有效，我很少听医生谈到如何照顾身体和预防生病的生活方式。这位医生说，不论什么年龄多运动，他最喜欢建议的运动是水中体操和走路。此外，不要抽烟喝酒，食物的养分要均衡，同时要摄取某些个特定的维生素，常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医生更郑重地指明，我们的脑子想些什么，跟您我的健康有密切关系。他建议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比所有的药方和万灵丹都有用，还能确保长寿与幸福。听众朋友，您都在想些什么呢？请把医生的建议记下来，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实在太重要了。我唯一的补充是，要常常因为自己得到的祝福感恩。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